弟兄姐妹平安。
平安。
我们今天看看那个约翰福音第六章，主行的第三个神迹啊，这是在约翰福音当中的第三个神迹。弟兄姐妹还记得第一个神迹是什么神迹吗？第二个神迹呢？医治大臣的儿子，这是第三个神迹啊，是第四个，对不起，我讲错了啊，第四个，对，这第四个神迹啊，是非常特殊的一个神迹。为什么说特殊呢？如果你打开四本福音书啊，每一本福音书都记载这个神迹。而且这个神迹啊，是四本福音书当中唯一都记载的神迹，那就是很特殊了。那么其他的三卷福音书，如果弟兄姐妹你回去看看圣经哈，都记载这一件。那么耶稣在世上修了很多神迹，有的福音书记载这个，有的福音书记载那个，啊，只有这个神迹四本福音书都记载，可见是非常的特殊。为什么这么特殊呢？弟兄姐妹想一想，主耶稣当年行神迹的时候，有的神迹哈，仅仅是门徒知道。比方说那个变水为酒，那仅仅是在一个厨房里头，在后院里头，对不对？只有几个门徒或者那个仆人或者是主耶稣的母亲，很小的一部分人，很少的人。那还有的神迹呢，一部分人知道，比方说医治大臣之子啊，一部分人知道。那这个神迹可就是不一样的，这个神迹多少人知道？多少人？5000人呢，还不止5000呢，5000仅仅是男人。如果根据马太福音14章来说，除了小孩和妇女以外有5000人，那就是加上妇女和小孩有多少人呢？可能上万人了。所以这个神迹是影响是极大，所以四本福音书都记载这个神迹。弟兄姐妹知道当时的神迹是发生在什么时候？大概逾越节快到了。约翰福音记载3次主耶稣过逾越节啊。第一次逾越节是我们在第二章的时候，主耶稣在逾越节的时候去耶路撒冷洁净圣殿，大家还记得吗哈？那是第一次。那么最后一次呢，是在约翰福音第11章，那是主耶稣进入他人生在他在世上最后的一周了，进入受难周。那么再讲的是第二次。说好多弟兄姐妹说，主耶稣当年在世上的时候只有3年时间，你怎么知道3年时间？圣经上从来没有记载说只有3年时间，你根据什么说耶稣在世只有3年时间呢？你怎么知道？哎，根据这个逾越节的记载你就知道了，3次逾越节至少是3年嘛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知道主耶稣当年在世上至少有3年时间的事工。那么今天我们根据这个教导哈，我们跟弟兄姐妹来分享，主耶稣当行了这个神迹以后，他带出一个重大的教导，那就是说我是生命的粮。主耶稣讲得很清楚，你们无论吃什么山珍海味，无论是天上的马拉，你的结果都是一样。为什么？无论你吃什么，无论是穷人还是富人，是天上掉的还是地下长的，同一个结局是什么？我们要离开这个世界，你非死不可。所以主耶稣说，你非得吃我赐给你的生命粮，你才有永生。所以这个五饼二鱼带出个重大的教导，就是我是生命的粮。那我们下次来分享。但是今天呢，我跟弟兄姐妹要分享这个神迹的本身。这个神迹是很有意思，我和弟兄姐妹分享三个方面的教导。我在祷告的时候，我说主啊，我该怎么讲这篇信息啊？主给我看到三个方面的真理。圣经所有的圣经的这个教导啊，无非有个重大的主题，就是教导我们都认识神，多认识神，多敬畏神。那么这篇神迹啊，这个神迹啊，这段教导给我们三个方面的真理。第一个真理是什么？主 看顾人的需要。第二个真理，主看重人的摆上，你的献上。第三点，主看透人的心思。那我们现在跟弟兄姐妹来分享第一点，主看顾人的需要。我每次读圣经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很奇怪。为什么觉得奇怪呢？你看看创世纪啊，创世纪第一章是记载什么？上帝的创造，这个宇宙是从无当中产生的一种上帝的创造的那种气魄哈，我们人类的语言是无法描述的，没办法描述。当时整个没办法，语言没办法讲。当时什么也没有，没有光，没有秩序，没有生命，什么都没有。圣经上只用了一个词，叫做昏腾、黑暗，什么都没有。但上帝的灵在水面上运行的时候，我上次讲了，像大风一样，生命之风啊，从海面刮过，有了生命，有了秩序，有了光。那这种创造，我们没有办法想象。上帝是位造天、造地、造人的神，那这创世纪里头，看到后来我就读不懂了。这么一位伟大的创造的上帝啊，居然关顾一些小事。他怎么了？到亚伯拉罕的家，告诉亚伯拉罕：“哎，你明年这个时候你要养个儿子。”这在创世纪里头。那新约里头，你来看看，约翰福音第一章说：“太初有道，道就是神。”哇，太初什么都没有，只有神在那个地方。这个神创造万有，也维系万有。如果上帝变大手透入这个宇宙，这个宇宙慢慢就萎缩了。就变成一个虚无。那这么一个创造万有、托住万有的这么一个神，他来到这个世界做什么？我就纳闷了，他做什么？你们看看，他到人家厨房的后面把水变成酒，引到约翰福音十二章给门徒洗脚。那这人呢，关心人家有没有吃饭。弟兄姐妹有没有明听到我在讲什么？因为是上帝无所不知、无所不能、无所不在的这位创造的大主宰，那种生命极为丰富的主宰，可在人类历史当中去做这些非常细微的小事情、琐碎的事情，非常琐碎，琐碎到什么程度啊？给你吃顿饭，告诉你要养个儿子，给你洗个脚，你没看到这里的两个方面呢？为什么上帝会这样做？我们看看人类的这个现象呢，很多伟大的人、成功的人，几乎都是不拘小节的人。我们中国人说，不是婆婆妈妈的，你看那些做大事业的人啊，成功成名的人，他根本没有时间关顾他身边的人一日三餐的需要，因为想不到这个点，因为他太忙。他想到身边的需要，你说他伟大不伟大？他说他伟大，因为他胸怀全世界，他爱全世界。可是我身边人的需要，他都不知道。我们中国南北朝的时候，不是有个皇帝吗？是不是人家问他，告诉他老百姓没有饭吃了，他怎么说？对呀，没有饭吃，为什么不吃肉啊？那这是个巨大的讽刺，对不对？那好多大人物就这种心态，他没有时间。他很忙，他关注只是大事情，小事情他想不到。可是你看看这位主，这位上帝，居然关顾这些非常琐碎的、细小的事情。你从这个真理当中学到个什么功课？就上帝不单关顾整个宇宙的命运，上帝也关顾我们生活中发生非小的、非常少的事情、非常小的事情，这些细微的事情他也关顾，哪怕你一顿饭。他也关顾。那么今天我们讲的这个圣经，就是上帝给你吃一顿饭的问题，是非常细小的问题。我每次读到这个经文的时候，我就想到，耶稣啊，你有必要这样做吗？你有必要这样做吗？好像根本没有必要，是不是？当时耶稣发现这个洗这个神迹的时候，你们知道那个地方是什么地方？是靠近白塞大那个地方，那个海边呢？后来那个海加利利海又叫做提比利亚海。为什么叫提比利亚海呢？因为那边有一座城 根据罗马皇帝提比亚命名的，叫提比亚。说当时那个城是公元20年左右盖的，所以赫人根本不知道这个城的名字，因为当时这个海命名为这个城新盖的这个城，一般的老百姓不知道。所以约翰写约翰福音的时候特别提了一笔啊，怕人家不知道，说那个海又叫做提比利亚海。但是海边它靠近一个荒原的地带，因为当时有很多人到耶路撒冷去过节嘛，就人很多，可是又是那个荒凉的地带，根本就没有饭店，你怎么样就先吃饱饭。按照我的想法，我说主啊，你根本就不需要这么做，这个附近什么也没有，你也不要让他们吃饱。我的想法就是他们回家算了，每个人自己找饭吃，这不是我的想法，也是门徒的想法。主耶稣就知道门徒这样的想法，所以主耶稣特别提一个问题，要问一问门徒，考一考门徒，你的心中有没有信心，有没有爱心。他就问腓力，他为什么问腓力呢？因为腓力啊，他的老家就是在百斯大附近。腓力这个人，既然他老家在附近，他当然知道周围的所有的信息哈，周围的村庄哪个地方有饭店，哪个地方有麦当劳，哪个地方有 Burger King， 那他也很清楚，是不是？他就问他，腓力啊，怎么让这些人吃饱呢？他就考一考腓力，你的心中有没有对众人的爱？你的心中有没有对耶稣的信？因为腓力的心就显明出来了。腓力怎么说？腓力想到两个问题，我们看这个字里行间，看这两个问题。第一个，根据他的知识哈，周围所有的村庄、所有的小饭店加起来，也不可能供应5000个人一顿晚餐，不可能，没有这样的资源。即使周围有这样的供应的话，我们也没有这么多钱去买。所以他就跟耶稣讲了一句话，什么话？他说就是20两银子的话，买饼给大家吃，每个人只能吃一口啊。再说我们哪有这么多的钱呢？20两银子我们不知道多少钱呢、啊、是当时的一个人8个月的薪水啊。你现在8个月薪水多少？可能好几万，是不是？这是相当大的一笔钱。腓力的推脱了，主啊，第一个没有资源，周围没有吃的，加上有吃的我们哪有钱去买呢？不可能，让他们走就算了。如果你回去看马可福音，看马太福音，门徒们果然是这样对耶稣说的，说主啊，周围没有村庄也没有饭店，让他们回家去算了，自己解决自己的饭食。但是耶稣没有这样说，耶稣还是行了一个神迹，让所有的人能吃饱，而且不但吃饱了，而且还有12篮的零碎。耶稣为什么要这样做，弟兄姐妹？耶稣这样做的目的啊，是让他们明白，上帝不单单是一座大事的上帝，创造宇宙，决定人类历史的命运，上帝要关注我们每一天的需要，包括你一日三餐也需要，上帝都知道。上帝不仅仅是关心这个宇宙的转化，也关心我们人生命运的改变，包括你个人的需要，上帝都知道。但是腓力没有这样的信心，腓力根据自己的知识来判断，看看周围的环境，环境没有什么村庄，没有什么饭店可以供应的，看看我们口袋里面也没有钱，周围的环境和我口袋都告诉我不可能这件事情，知识是不可能让自己吃饱的。但是腓力只忘记了一件事情，他没有看看耶稣，这是腓力的根本问题。腓力只看周围的环境说不可能，看自己的口袋说不可能，他没有看看耶稣。这个神迹告诉我们这样一个道理在里头，在人看来很多事情是不可能的，在上帝看来是可能的。说有一个小孩子跟他爸爸去爬山，在山上路上发现一块石头挡着山路，爸爸就决定考考孩子，跟孩子说，儿子啊，你用你全身的力量啊，你可以把石头 推销商员，我们可以继续走路，用你全部的力量去推。那儿子说，既然爸爸讲了，那我就去推吧。说儿子就拼命的去推，不行，他说爸爸不行，你告诉我说用全部的力量去推，我推不动。爸爸说，我告诉你用全身的力量，你全部的力量去推。他再试还是不行。那爸爸说，来，那我告诉你，儿子在前面推石头，爸爸在后面推儿子，结果把石头推下去了。他儿子，我告诉你，你还没有用上你全部的力量，我是你力量的一部分。有时候上面人开了，我没办法推动一个石头，但是上帝在你的后面帮你推，那你就把这个石头给推掉了。腓力没有看到这一点，腓力只看到周围的环境不可能，所以他觉得没有办法。弟兄姐妹，腓力因为对上帝没有这样的信，所以他也没有对众人的爱。我常常跟弟兄姐妹分享一个道理，就是说，你不安静，你就不会祷告；你不祷告，你就没有信心；你没有信心，你就没有爱心；你没有爱心，你不会去服侍的；你不会服侍，你心中就不会有平安。我再讲一遍呢，一个人在上帝面前，如果你不安静的话，你就不会祷告；你不祷告，你不会有信心的；你没有信心，你不会有爱心的；你没有爱心，你不会去服侍的；你不会去服侍，你心中不会有平安。这个腓力他没有信心，他只看周围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。他没有信心，他也就没有那种胸怀万人的那种爱心，没有的。弟兄姐妹，一个没有神的爱，远远是自我为中心的爱。所以到神来到你面前的时候，别人的痛苦才变成你的痛苦。我前两天看到一个杂志，我心里就很感动，发生在这个云南偏僻的一个小山村，那个地方称为麻风村，不知道为什么回事，大概是不知道什么原因造成的，整个全村 90% 以上的人都生了麻风病人。你知道麻风病人没有人看得起他，有的时候这个鼻子没有了，脸会陷下去，全身会，整个皮肤会烂掉的，你们知道的。麻风病人的皮肤是不痛的，牛针只吃它也不痛的，是不是？麻风病人变成这个样子很可怕的，没有人关心他们。但居然有一批爱主的弟兄姐妹关心他们，教导他们，帮他们搬起来学校，教他们的下一代。这是什么？为什么有这么大的爱？心中有信，他信神，所以信心里面产生这种爱心，然后去帮助那些人不愿意看、不愿意摸、不愿意接触的人。所以神让我们知道，基督让我们知道，神关乎我们的需要，要有这样的信心。有的时候啊，我们在神的面前可能不大容易理解，圣经多处告诉我们，神是一个关怀我们生活日常需要的一位神。所有的大爱啊，大到一定的程度，那就爱你生活中每一个细小的事情。不是说你爱全人类，你身边的人就不爱了，这不是基督啊。基督常常告诉我们一个道理是什么？上帝爱全人类，可是上帝也爱一个麻雀。你想到过没有？上帝爱一个麻雀，他说麻雀不种也不费，神养活他。你是神的儿子，神的不养活你吗？神又说，你的头发神都数算过。这对我来说，这话是真的，想起来真是怎么可能。我爱我的女儿，我从来就没有数过她的头发。一个，我没有能力数；第二，我没有耐心去数；第三个，我觉得不必要去数。但神居然数过我的头发。神用这样的语言是告诉你一个什么道理？你所有的需要上帝知道。上帝讲了一句话还更绝呢，说啊，即使吃奶的婴儿啊，母亲忘记吃奶的婴儿，上帝也不会忘记你。在座当妈妈的，你忘记过吃奶的婴儿吗？不可能的。但即使你忘记，上帝也不忘记你。那圣经用这些语言告诉你一个道理，你每天生活的需要上帝知道。我讲了这么多以后，下面可能有人会嘀咕了，都是大道理，我就没有体验过。是的，我们有的时候是体验不到。为什么会体验不到？你看到圣经的另外一个真理，神是供应我们的需要，但他供应我们需要的方式 是由我们来决定的，上帝按他的方式来提供他给我们的爱，来帮助我们，他用他的方式来帮助我们，用他的方式来爱我们。如果你读这个列王记上十七章，我今天没有时间读一直到十六节的话，那要讲两个故事。一个故事是讲什么呢？说当时在以色列这个国家有一个先知叫以利亚，那时候正是整个以色列国家那个大旱就是没有雨已经好几年时间，好多地方是颗粒无收老百姓没有饭吃。那么先知以利亚一方面受到人家的追捕，他的生命是危在旦夕，不能活下去了，他逃亡在外，根本就没有饭吃。但是上帝怎么告诉以利亚，我要提供你所有的需要。结果你看看整个圣经，你觉得很滑稽上帝怎么会提供人的需要？上帝告诉以利亚，我要吩咐乌鸦掉饼和肉给你吃。我就不懂了，就纳闷了，上帝你为什么就把饼和肉掉到他眼前不就可以了吗？你为什么要和乌鸦掉饼给他吃呢？这就是上帝的一种方式，那不可想象的。那么还有一件事情，所以后来他在那个地方长一段时间以后，乌鸦掉饼和水掉饼和肉给他吃，可是要喝水你不能总是吃肉吃饼就我喝那小溪里的水，因为大旱时间很长，水没有了，那就被迫离开那个地方。那去哪儿呢？你看上帝更幽默了，按照说没有饭吃了怎么办，求人家是没东西吃了，应该把他带到一个大富户人家或者大财主家能养活他吧。结果上帝带到什么地方？弟兄姐妹看过这个经文，带到什么地方？带到一个穷寡妇家。那个穷寡妇穷到什么地方？按照我们中国人说是穷的叮当响了，什么都没有了。他说我家里的罐子里只有一点点饼，我的那个油瓶里只有一点点油，我现在出来呢捡捡柴火，准备把最后一点饼一点油做成饼然后吃了，我和我儿子准备自杀死了算了，不能活了，没办法活了。但是伊丽莎怎么说伊利亚怎么说？先给我做一块饼，然后你的罐子里的油不会少，你的盆子里的面也不会少。要是我都不敢想象我最后一块饼，我们中国人处决犯人的时候之前要给他吃一顿饭是不是？我快死之前了，我总要吃饱肚子才死嘛，对不对？但是这个寡妇很有意思居然把这个饼先给伊利亚，给出去以后怎么样？他的饼真的不会少，他的面真的不会少，油也不会少。我每次看到这个神景，我就觉得心里就嘀咕我说上帝你就是这样来提供人的需要吗？你就是这样来帮助人吗？你这不是在捉弄人吗？你要个乌鸦来帮助人，要个穷寡妇来帮助人，不可思议但是弟兄姐妹，这就是神在帮助人的时候神自己的方式。为什么这样做？如果上帝把伊丽莎伊利亚带到一个大户人家有钱的人家，他会觉得那没有什么关系，这是人帮助了我。神要通过这个方式熏倒伊利亚，让伊利亚知道上帝是他唯一的依靠。神就通过这个方式来训练伊利亚，让伊利亚渐渐的明白了神是我的神，神是我的供应者，我的需要神都知道。就这样的训练伊利亚，一步步的引导他，让他更多的信靠神。所以在我们生活当中，弟兄姐妹，有的时候你说神怎么供应我需要，我就没看见，我从来没看见馅饼从天上掉下来，神绝对不会让馅饼从天上掉下来的。神有他提供你帮助你的方式。我们现在知道在国内发生大洪水的时候，这是一个笑话，说有一个基督徒非常的爱主，他相信洪水来没关系，神会看顾他，神会保守他。所以当时村里的大喇叭告诉他说，大家赶快要迁移洪水快要到了，我们前面的那个围坝已经破了，我们赶快要搬迁。这个弟兄说，不会的，神不会这样带我的，神已经告诉我他要爱我，他要救我到底，所以我不走。结果水慢慢慢慢把他家里淹掉了，他就爬到树顶上，爬到那个屋顶上。结果他现在来了一艘船，说赶快走再不走的话没命了。他说我不会的，上帝会来看顾我。结果上帝还不来，怎么办？水越来越高，屋顶不能待了，就爬上最高一棵树上面。这时来了一个直升飞机， 说下面这个人赶快走，我们放妻子下来请你走。他说我不要走，我想是上帝会看顾的，上帝会保守的。当然上帝没有来，他被淹死了。那这其实是个笑话，告诉弟兄姐妹，神提供人的需要，帮助人用他自己的方式，尤其是借助你身边的人，借助你周围的人，就是不同的环境来帮助你。在神面前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感恩的心，知道神是个关顾人需要的神，即使你的一顿饭上帝都知道。耶稣行的神迹是把上帝的性情显明给你看，上帝是做大事的神，上帝也是关顾小事的神。上帝爱全人类，上帝爱你个人。有的时候有弟兄姐妹跟我说，哎呀，我大事我祷告，小事我就不祷告了，你不要麻烦上帝了。那这个心态不对的，到上帝面大事小事都要带到神的面前来，神不在乎大事小事。你说不说总统的祷告比你祷告就重要吗？哦，在上帝面前不一定了，弟兄姐妹，不一定了。所以到神的面前有这个心思，知道主是为看顾人需要的主。第二点，主不但是看顾人需要的主，主要是看重人摆上的主。你献上一点点，主非常的重视。你给人家两分钱，人家觉得无所谓，但是主觉得你从心里面摆上的，主就看重了。腓力啊，我们刚才讲那个腓力哈，面对五千人怎么吃饱饭？腓力的结论是不可能。但其中还有一个门徒叫安德烈，安德烈就不一样了。安德烈是一个默默无闻的人，当耶稣跟这个腓力讲话的时候，我想他已经跑到这个人群当中调查了一遍了。他也许人家都带了这个便当呢，对不对？人家出门在外怎么带点野餐呢？是不是？他调查了一遍回来以后，他很绝望啊！为什么？都没带呀！他发现了一个，唯一的发现是什么？一个小家伙，一个小朋友，带一点便当。这个便当可怜的不得了，是什么东西啊？五个大麦饼啊，两条小干鱼。大麦饼是什么？我们都不吃了。我们过去我们穷的时候，我们吃窝窝头。到现在吃窝头，你是表示你有钱的。当初吃窝头是没钱的，是不是？大麦饼现在有没有人吃？我不知道啊。但是当时人吃大麦饼是穷人家吃的，有人想喂牲口的。但是小孩带两个大麦饼，两条小干鱼啊，五个大麦饼，两个小干鱼当菜吃的。那主啊，我就找了这么多东西，可是这些东西分给众人，一个人吃一个面包皮啊，也不够啊，是不是？安德烈这个人就是很有意思的一个人，圣经上记载他很少。第一次他是在约翰福音提到他是什么？是把自己的哥哥彼得带到耶稣的面前。最后一次是什么？是把几个希腊人带到主的面前。这样呢，是把这个小孩子小朋友带到主的面前。安德烈跟别人性格不一样，他话语不多，他的恩赐就是把人带到耶稣的面前，是不是？在我们中间，在教会里头，有人做彼得，有人做约翰，是不是出头露面的？但有人呢，去做安德烈了。安德烈就是这个默默无闻的人，他把耶稣把人带到耶稣的面前。我想我们教会里安德烈特别多，你是默默无闻的，人家都不知道你的名字，你把很多人带到耶稣的面前。我想神非常依赖这种摆上，这也是一点点的摆上。你想想这个小孩子哈，被他带了以后发生什么样的事情？谁没有侵犯这个小孩子的东西？谁主要说就是经过这个五饼二鱼做馅以后分给五千人，五千人全都吃饱了，而且有十二篮子领税。我每次读到这个经文的时候，我再次感到纳闷。我为什么纳闷呢？我总想到两个问题。第一个，那个主啊，你有必要这么做吗？你不是从无创造有的神吗？你不是从马拉从天上就直接掉下来吗？五千人没有饭吃，难道你就不可以吩咐饼从天上掉下来吗？你为什么要通过这五饼二鱼给大家吃饭呢？你不通过这五饼二鱼，难道就不能行神迹吗？那这是我一个困惑。第二个困惑是什么呢？当耶稣擘开饼以后让大家吃饭的时候，因为当时人的习惯就是一定要祝福，犹太人吃饭之前一定要有感恩呢，啊 ，say grace 啊，这我们现在基督徒也这么做。他擘开饼以后怎么样？ 让门徒告诉五千人呢，让他们一排排的坐下来，啊，几十人一排，几十人一排，然后呢，饼一个的发给每个人，因为你变成排以后，才可以每个人按秩序坐下来，才便于发饼嘛。那主啊，你为什么这样做？你有了饼以后，不然饼立即可以分到每个人的手上吗？因为你是无所不吃、无所不能的神啊！看看你的创世纪里面做的事情，命立就立，命有就有啊！你为什么不能用饼从天上降下来？为什么形成五饼二鱼啊？因为什么要门徒把饼分给别人呢？你讲一句，饼不就到人家手上去了吗？这是两个困惑。后来我的神灵慢慢明白了一个道理：主为什么这么做？主这样做是写明他的一个性情，他的一个品性是什么？主非常的需要我们每个人，基督希望我们每个人都摆上一点点，甘心情愿的和他同工。神创造这个人类啊，希望每个人有一天从内心深处用你的自由来选择爱神，这是神最看重的一件事情。就像有一天你的孩子长大了，他甘心情愿的和你一起做事，那时候你的心里也得到极大的满足。上帝就是这样，他知道我们所拥有的不多，但是就拥有一点点，你摆在神的面前，神就大大的使用。五个饼两条鱼，价值是微不足道。刚才我讲了大麦饼没有人吃的，但是主不看重他，啊，主不是讨厌他，不是嫌弃他，主是接受过来使用他。弟兄姐妹，按照我们有恩赐的不多，有钱的不多，有爱心的不多，有信心的不多，有恩赐的不多，但是弟兄姐妹，只要你一点点的恩赐摆在神的面前，神就大大的使用，来建造你周围的人，建造这个教会。我认识一个弟兄啊，他们有受过什么教育，他身体很不好，后来蒙神医治他好了，他也没有什么钱，就退休钱一点，退休的工资一点点，但是他心中就知道神要使用他。怎么使用他呢？他除了出去传福音以外啊，他开放自己的家门，邀请一些人到他家来读经祷告。前后十年左右，有十个传道人从他们家走出来，因为女性在他家里面读经祷告以后被神感动，终身奉献成为一个传道人。现在就我知道这十个传道人至少影响了十万人，就在中国大陆啊，至少影响十万人。就这么一个卑微的一个弟兄，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弟兄，他摆上自己就被神大大的使用。在我们教会也是这样，其实你摆上一点点，神就使用你了。我们中间有好多人读过这个 Mother Teresa 那个传记，他没有受过很深的教育，实在话，他的这个口才也不好，他长得也不俊美，你看起来就是黑小老太太啊。但是他就一点点的摆上，神就用这位老人影响了千千万万的人，就一点点的摆上，神不轻看。弟兄姐妹，有的时候弟兄姐妹说：“哎呀，我也没有恩赐，我也不能服侍。”弟兄姐妹，哪怕你一点点的恩赐，你摆上，神就使用了。有的时候人在穷的时候，摆上一点点，心里很痛的，觉得我就有这么多东西，就像小孩子。要是我的心里啊，像我这种罪人的心里，可能会想：“哎呀。”五千人呢，五个饼两条鱼拿出去以后，也够不了这么多人吃饱。再说拿出去给谁吃啊？我自己不饿了吗？对不对？我带的饼是我自己吃的，我怎么会跟别人分享呢？有的时候把自己一点东西给它包裹起来，不愿意跟别人分享，怕失去它。但是你看到圣经的真理很有意思啊，五个饼剥开以后，五千人吃饱，小孩子有没有吃饱啊？小孩子当然也吃饱了。你献出去的，你摆上的，神也亏待你，让你更大的得着。以前在非洲的时候，有个传道人呢、啊，那是从西方过去的一个著名的传道人，一般人都知道这个人，叫大卫·李文斯顿的，非常出名的一个传教士，他是个医生呢。他在非洲传福音很多年以后，他得了一种病，这种病呢，他必须要喝那个山羊的奶。不是绵羊，山羊的奶，那才能治这个病。所以他自己家里就养了一头小山羊，当然味道不是好闻的哈。所以他每天要挤点山羊奶来治病。有一天呢，非洲有个部落的酋长来看他， 因为西方人嘛，温馨为贵嘛，他的皮肤跟人家不一样，人家好奇来看看他。哎，他就觉得很奇怪，家里为什么搞一头羊啊，拴一头羊在那个地方？他对羊就是看了半天，因为他这样语言不通嘛啊。没看羊，李文斯顿就想了，为什么这个酋长老是看到我的羊？是不是喜欢我这个羊？他既然喜欢的话，我应该就给他。为什么？我是来传福音的，我讲爱，我在用行动啊。所以他就把羊呢就给了这个酋长，酋长咕哝几句哈，也就把羊牵走了。临走之前呢，把手上一个木棍呢就交给他，就给他了。那人家给你礼，我也不能不好不收嘛。李文斯顿就把这木棍子留下来。第二天跟朋友在一起的时候，就讲了这个经历，说哎呀，你看昨天酋长来看我，把我羊牵走了，结果给了我个小木棍，莫名其妙。这些朋友就说了。朋友跟他聊天时间很长，他说：“李文斯顿，你不懂啊！你知道这小木棍是什么？部落酋长的权杖啊！他的意思是告诉你，你给他一头羊，从今以后整个村庄的羊都是你的。你喝羊奶，你去喝吧。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一点点，我们不应摆上，其实你摆上了，上帝看顾，上帝怜悯，上帝供应你的需要。我们从来没有见过。”我传道这么多年，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人爱别人、关心别人，结果自己是穷困潦倒，没有过的。我自己看人家赌穷了、嫖穷了、浪费穷了，从来没有看过一个人爱别人、关心别人，关心到一个穷困潦倒的地步，没有的。神看过你，神会祝福你，要摆上一点点，神就祝福，神就使用。就像我们这个教会啊，你看这个教会。都是弟兄姐妹摆上一点点，他才变成神的一个家哈。我看弟兄姐妹早晨起来摆椅子哈，有几个老婆婆、老爷爷、老妈妈这么早赶过来摆椅子，他摆上一点点，神就使用了。我们值得整理在厨房里头，他摆上一点点，神就使用了。主日学你摆上一点点，神就使用了。弟兄姐妹，这就是神的家哈。你要摆上一点点，神就使用。你愿意不愿意摆上那么一点点？好多时候我们就说主啊，我这点东西拿出来也没有用，就像小孩子一样。耶稣啊，我这五饼二鱼摆上去都没有用，五千人不解决问题。但是只要你愿意摆上一点点，弟兄姐妹，这个世界就不一样，主的家就不一样，教会根本就不一样。你摆上一点点时间，一点点爱心，一点点祷告，一点点金钱，那就不一样了。有的时候我们自己啊，总想到自己的东西不能走，不能走啊，不能帮他给别人拿走了，抱得越来越紧，结果你得到越来越少。求主啊，帮助我们，让我们从主身上学。主看顾人的需要，主也看重人的摆上。第三点，主也看透人的心思意念。为什么说主看透人的心思意念呢？当主行了神迹以后，它产生了一个什么样的效果？弟兄姊妹知道，看到圣经最后一节哈，你们看最后一节的时候，神迹发生以后，这些老百姓啊，这些人啊，很惊讶，这个耶稣真的是了不起啊，就是那位旧约中预言那位先知，所以他们强逼耶稣做王。我的圣经上讲，他们强逼耶稣做王。耶稣就我说推到山上去了。我们很多时候到上帝面前来就说，主啊，我希望我心想事成。但是耶稣说，他们心所想的绝对不能让他成就，是不是这样的？神知道我们心，神绝对不能让你心所想的让你成就。我们中国人在见彼此见面的时候啊，彼此这个祝福的时候，我们总说啊，祝你心想事成，我们这是好话，大家都知道，同时也知道都是假话。为什么？哪有那么回事啊？世上心想事成还得了？是不是？心想事成这个世界还不乱呢、啊？是不是乱？我想美国那个银行，你心想的是你将来你成为了总裁，没有在想那还不乱吗？对不对？不可能有心想事成的事情，弟兄姐妹，心里所想的跟世界所成的总是有矛盾的，不可能有心想事成的。你看我们中国那个到庙里去烧香的时候，那个香火很兴盛的，为什么？香火旺得很了，大家对于共同的目标， 是什么？心想事成。有些人拜菩萨就说一拜就灵啊，为什么灵啊？因为我心想事成嘛，所以灵啊。灵不灵的标准是什么？我心里所想的能不能给我成就，给我成就的那就灵，给我不成就的那就不灵。我们从来就没有想过一个问题，什么问题？你心想事成的那个心有没有问题？有没有问题？我们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啊！你心想事成的那个心有没有问题？主来到这个世界告诉我们一个道理，除非我们来改变我们的心，否则心里所想的不一定都是好的。如果都不是好的心想出来的东西，那是很可怕的。所以主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，他没有按照人心所想的去成就，主反而对他们说不可以 No， 没有答应他们的要求。这也是一个重大的属灵真理，弟兄姐妹。我们当时看看当时的情况啊，耶稣让五千人吃饱饭以后肚子不饿了，大家突然发现了一个道理。什么道理啊？耶稣原来是一个了不起的奇人啊。第一，耶稣能让五千人吃饱，乃至一万人吃饱，可以解决经济问题了，是不是？一个当领袖的人，老百姓肚子没有吃饱，你怎么能执政呢？不可能的嘛。说耶稣是个奇人，第一，他让五千人吃饱，乃至一万人吃饱，这可是了不起的一个人呢。第二，耶稣可是有魅力的人啊，能行奇事异能啊，人对神力啊是充满了向往。一看到这个有大能的人在他们中间，那是高举一呼，那不是很多人跟随他成为他的门徒吗？是不是？第三，耶稣是具有一个管理才能的人啊。为什么？五千乃至一万人，万风风万洋洋的，他居然让他们一排一排一排排的坐下来，这不是组织才能是什么？所以这些老百姓一看就知道明白的道理，耶稣身上具有一种政治家的素质。他说我们期盼的不是什么，不就是要等一个领袖来帮助我们吗？一个政治领袖来领导我们吗？当时罗马人统治了整个以色列，您知道的，罗马人干的是不错的，他们的法律啊是非常的非常的严密啊，整个罗马大陆啊是修得非常的好，条条大路通罗马啊，这也是神的一种特别恩典，很有意思啊。福音在那个时候传遍了全世界啊，当时的整个地中海一带，因为大陆修得很好嘛，而且呢整个周围非常的太平啊，没有战争，没有什么海盗，因为这些都被罗马全都给他赶走了或者消除干净了，这位传福音啊创造了很好的条件。但犹太人觉得不行，他说我们是犹太人，是上帝的选民，绝不能成为罗马的殖民地，只要有机会我们要推翻罗马的统治。所以千方百计的推翻罗马的统治，他们期盼有一个政治领袖来带领他们来闹革命，所以看中了耶稣，希望耶稣成为他们的王。五千人你知道吗？当场就有五千人跟随他，如果以耶稣的能力，马上有很成千上万人会跟随他，那不是一个庞大的游击队吗？很快推翻罗马不在话下了。但是耶稣看透了人的心思，耶稣知道他们想要利用耶稣来成就他们的事业。耶稣说我来到这个世界不是要成为一个政治家，这个世界最大的需要不是政治问题，否则耶稣会成为一个政治家。这世界最大的问题也不是个经济问题，否则耶稣会成为一个经济学家。世界最大的问题也不是科技问题，否则耶稣会成为科学家。世界最大的问题是人心中没有神，人的罪得不到赦免，所以耶稣来到世界成为一个救世主。耶稣知道自己的使命，所以面对众人拥抱他为王，他们也飘飘然忘记了自己的使命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有的时候啊，人在世上面临很多的试探呢，听到别人一欢呼一鼓掌你就晕倒了，就不知道自己是谁了，就像好多人听惯了掌声，如果再不鼓掌，有一天突然没有人鼓掌，他有一种非常大的一种失落感，所以人一生就希望天天有人鼓掌， 人家早就用度过，觉得人生成功了。耶稣当人鼓掌的时候，喝彩的时候，用到他为王的时候，你看看圣经怎么说的。圣经说他独自推到山上去了。如果你回去读马可福音，读马太福音，圣经上讲的更详细，说耶稣催逼门徒赶快离开，然后耶稣去干什么呢？耶稣独自推到旷野去祷告了。为什么要这样做？为什么耶稣要拒绝人的好意？耶稣知道那不是他来到这个世界的目的，他来到这个世界是成为人类的救世主，而不是成为一个政治家，说推到旷野跟上帝在一起祷告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人世间有很多的试探诱惑，你怎么能克服这种试探，战胜这种试探？你必须常常回到上帝的面前。耶稣是神的儿子，他常常都回到上帝的面前来，跟父单独在一起，这是他力量的源头。他从来没有忘记他是谁，从来没有忘记他来到这个世界要做什么。所以在我们生活当中，你说没有试探是不可能的。弟兄姐妹，在美国这个是绝对自由的国家，性的试探、金钱的试探到处都有。一个基督徒啊，也不想陷入试探之中，没有别的秘诀，你必须每天花点时间跟天父在一起，像耶稣一样，像耶稣一样。有的时候周围人的呼声呢，让我们根本就不知道我们是谁了。我们的朋友、我们的同学、我们的同事老是跟你讲股票啊，跟你讲某某又发了啊，像某某的国内水又怎么样发了。有的时候我们就不知道我们该怎么办了。弟兄姐妹，我不是说你不要这个世界，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回到神的面前来，像耶稣一样。只有回到耶稣面前，像耶稣这个样子的时候，你才能面对试探，才能战胜试探，才能明白你自己是谁，你的使命是什么。你都不知道自己是谁，也不知道你为什么来这个地上活着，都不知道自己将来去哪儿，一个人活着就没有任何的生活原则。美国有个剧啊，讲两句话就没有了哈。有个叫做 Alice in Wonderland， 这个大家可能知道 Wonderland， 我讲错了。他是讲个小故事啊，童话故事，叫 Alice 有这个猫来讲话。Alice 是个女孩子啊，他就问他 ，Alice 问那个猫，他你能不能告诉我从这儿去哪儿呢？然后猫就说，他那就是要取决于你想去哪儿了。你的目的在什么地方呢？那阿拉斯说我无所谓。那个猫就说，他既然你无所谓，那么怎么走也就无所谓了。如果你前面一个方向都没有，你不知道人生的目的是什么，目标都没有，你选哪一条路都是无所谓的，对不对？你没有一个确定的目标，你走哪条路都可以吗？不是吗？人在这个世界上，你没有一个人生确定的目标，没有上帝给你一个确定的目标，你是要做什么都是可以的，没有什么一个绝对不可以的事情，你什么都可以做的。但耶稣来到这个世界很清楚他是谁，他的目标是什么，什么时候可以说不可以，什么时候说可以。对那些拥戴他为王的人说不可以，为什么不可以？他知道自己是谁，他知道自己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再回到我们的主题，有的时候神在我们生活当中会对我们说 No， 不总是说 Yes， 你祷告神也不听，你祈求神也不听。那个时候我们到神面前要反省了，主啊，我的心是如何？你不是看透人的心思吗？告诉我我的心是如何。我祷告在你的面前是从一个纯洁的良知发出来的。所以到神面前有这样的一个反省。我今天讲了三个方面的信息，弟兄姐妹，神是看顾人需要的神，神是看重人摆上的神，神也是看透人心思意念的神。通过这个神迹，主让我明白这三个方面的道理，求主祝福他自己的话语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主，我们谢谢你把你的话语向我们解开，让我们借着你的话语让我们多认识你。谢谢你照顾我们的需要，看顾我们细微的需要。主，我们把家里的需要都交在你的面前，把弟兄姐妹生活中的需要交在你的面前，把教会的需要也带到你的面前。主啊，求你按照你的方式成就在我们中间。 特别我们中间有疾病的弟兄和姐妹，主你击中他的心，让他们明白你为什么让疾病临到他们身上。家中有挫折，主啊，你让我们明白为什么要让挫折临到我们身上，让我们谦卑在你的面前。主，你是看过我们需要的主，让我们当我们把我们的需要带到你的面前，求你看顾我们。主啊，细心里让我们明白你是看顾看重我们摆上的主。主，我们有恩赐的不多，有金钱的也不多，有能力的也不多，有学识的也不多，有爱心的也不多，但是主啊，我们愿意摆上一点点求你使用。主啊，细心里让我们明白你是看透我们心思的主。主，有的时候我们心如何我们自己都不知道，主啊，求你让我们明白我们的心，识透我们的心，看清我们的心。主，让我们从清洁的良心向你祷告。主啊，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不陷入试探当中，让我每天都活在你的面前，成为荣耀你见证你的人，让我们生活有目的，让我们知道为什么我活在这个世上，为什么让我们有一口气还活着。主啊，为你的恩，为你给我们圣的恩典，我们感谢你，恩待你的教会，恩待你的儿女们，也恩待你儿女们的家庭。我们当然仰望祷告祈求，还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